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承继上个礼拜的节目内容，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于云于老师。那么上个礼拜呢，于老师在节目当中谈到他是如何接触到这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在信仰当中呢，他知道自己呢该做些什么啊，要些什么啊？我想说要些什么，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太世俗了些啊。就是说，他在这个信仰上面来讲呢，他应该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甚至于他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曾经想要当修女啊，但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关系，因为这个父亲啊，这个极力的反对之下啊，所以呢，他并没有能够如愿。不过呢，他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将信仰的带入生活。那么他有一句这个名言。就是啊，天主就是生活啊，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呢，无时无刻不是奉行着天主的这个旨意呢，在进行的啊。于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提到就是说这个天主带给您的这个神恩呢，显现在您的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多的啊，也可以说是无时无刻的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你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啊，让您这样子一路走来啊，面对的很多的问题都并没有把您给击倒啊是在教学的生涯当中呢，度过了有20年。最近呢，您的这个补习班呢，做了一个这个大翻修啊，变得非常的漂亮啊，那庆祝自己的20年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感动啊。所以您是不是曾经我们上个礼拜的话题，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信仰？
好，非常高兴又有这个机会来跟他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信仰啊。因为我上个礼拜提到，我先生离开我18年，
是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我婆婆比较钟爱的小孩，所以他就一直要把我先生带到身旁。那么，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医生啊，在那个时候，我先生的医院呢，生意也不错，就是说看病人的这个人数一天也很多。结果我婆婆大概就以为说我大概是一个女强人啊，可能会把我先生的经济要掌握得死死的，所以我婆婆就硬要我先生自己管他自己的财务啊。那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这个人很淡薄，我常常说淡泊明志啊，这样子的。那他不太了解我的个性，大概是大概是一种误解了。那么他就把我先生带走啊，然后我先生就也跟着都听母亲的话，也就真的是离开了我们这个家庭，离开了10多年。那时候小孩子一个才3岁，一个是4岁，
都是你带？
对，都是我自己带。所以他一走的时候，我真是晴天霹雳，我真不知道。因为当然了，他这是中间的问题，就是出了外遇的问题嘛。因为有护士啊在身旁，因为太太如果不够温柔啊，然后那护士小姐又年轻啊什么的哦。其实我那时候也很年轻啊，才30出头多。那我婆婆的怂恿之下呢，我先生当然就跟他的新的女人就去生活啦。他也告诉我，他说这孩子是你喜欢生的，所以你自己生自己养吧。就把诊所一关，一去就18年。
啊，诊所关了，然后去哪里？出国？
没有，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去向就是这样不明，18年，对，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那
个时候我当然是如晴天霹雳了，银行的钱也被全部提款，全部都提光了，对，全部都提光了。然后我只剩就是学校教书，那学校教书呢，那小孩子两个怎么办？一个才3岁，一个4岁，我又舍不得放在别人家里养嘛，又怕说安全上怎么样，如何卫生等等。因为当初生这两个小孩，我现在就已经叫我是兼任了，不能专任了。我说现在都养他们这样的几年，我都兼任了，还是现在他一离开，我更需要
工作
了。
嗯。
所以我就一面在学校工作，校长也非常的爱护我，大家都很照顾我，同事一方面给我精神上的鼓舞，然后教会里面嘛，就是神父像王建宏神父啊，还有那时候的一个侯神父，在景美的侯神父，有好多位神长啊，还有一些教友啊，他们都非常的震惊。那么每一个人都有时候就轮流用电话来安慰我，有时候晚上怕我可能会想很多，有人就是教友们就会晚上来 电用电话探问啊。那我妹妹学校的同事有天主教徒的，他们一听到我的悲惨的故事啊，所以他们就有的就打电话来慰问，其实都素不相识的。
嗯，
所以我就在这么多的教友的关怀下，还有学校同事的这种帮忙支持下，还有校长的这种关照下，我这样自己总是要走过来，一步一步的要走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邻居左右就说，哎呀，那你教学不错啊，那应该把你自己所学的就来帮助社区的孩子们。所以我就从邻居的七个小朋友这样开始教，我就把我所有的心力放在我的两个小孩的这种教育上，然后就在我的教学上。所以我一方面把我的这种整个心力投注在教学，然后我的心灵是归属于天主。因为在那个最无助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要寻短哦，曾经过，因为在最人生的最低档的时候，所有的钱都被提光，然后孩子又这么的小，工作又这么的有限，然后最可怕的是我婆婆还把我的房子卖掉。那个时候买这个房子是175万买的，在民国65年的时候，结果他们民国80年的时候卖给我的时候是1800万
啊，这样子。
对，
哦，
所以让我负荷的非常的沉重啊。
是，
所以我说我常常认为自己，我说我何能何德，天主这样子的垂怜我，天主这样的垂顾我，让我能够走过这样死亡的幽谷，这样走过来，然后等于是浴火重生，可以这样说。我说如果不是天主给我的力量，我哪能走过这么多的路程呢？18年不是很短的日子，当先生不在身旁的时候，
是
一个女人家要培育两个小孩。我现在小孩一个就在美国读博士，一个在读硕士，对，他们在学校功课也还算令人满意，那么现在在洛杉矶 UCLA 大学里面读，还有一个 San Jose 大学，他们都读得还不错，我也蛮感安慰。那么就在3年前呢，我先生就罹患癌症。罹患癌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家属可以帮他签名手术啊。那我婆婆已经中风，所以我婆婆已经中风倒在床上，也没有办法动弹。那他自己因为在医院里面上班的时候，忽然间就痛到几乎快昏倒，送到台大医院一检验，照过 CT 出来说是得了癌症。这个时候也就剩下我们的这几个亲属，虽然他离开我们10多年，但是我们都还回去照顾他。那么他大概也蛮感动的。那么现在所以我们已经又恢复原来那样，像我们刚初认识那样的，我们现在好像重新再过那种初恋的生活，是很温馨很美好啦。但是我确实是走过了18年，并不是很短的日子的那种艰辛，不管是养育孩子啊，不管是生活上的种种挫折，因为难免一个女人要面对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
没错，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常常就是依靠天主。所以我说我常常也笑自己，我说修女没当成呢，也没有丈夫嘛，也差不多。我也是过着这个独善其身的生活嘛。对，所以这个我常常就讲说，天主其实就是生活，就是这个意义。因为修道生活固然是特别天主特别圣召啊，恩宠啊，但是我想我们的在俗人的生活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虽然没有当成修女啊，但是我在这一路走来啊，我想跟修道生活也不会差太远。
是，
对，所以现在像我先生，因为人就是要互相的这种宽免嘛，互相的尊重，所以我常常体会到这个圣经里面说到的你要去原谅别人啊，70个7次啊。当然我自己也是很软弱的，也是有缺点才会造成自己先生这样的一个外遇啊。但是可能他做的比较过火一点，比如说离开家庭啊，没有对家庭负责这样。那么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以来， 我也
你还是宽恕他了，
对，我还是宽恕他，因为我想
也接纳他了，
也接纳他，因为天主都可以接纳我们，我们要一样接纳别人。
是，
还有我感受最最深刻的一点，就是耶稣他行了那个奇迹在海边，众人在听他讲道的时候，有这么多个人在那里要吃饭，那个时候要有食物来吃。耶稣说有五个饼两条鱼，就叫中途这样发下去，五个饼两条鱼，结果吃完还有十二个箩筐是满的，吃的人有5000多个人。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我对财务方面什么，对物质方面我是最没有追寻的人，我认为心灵是一切的，所以我以为说我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对，所以天主他显的奇迹，耶稣的奇迹是五饼二鱼，那个好像在我生活中也体会到了。
是，所以我讲，如果是不了解的人呢、哦，可能会觉得看圣经读到这一段，会觉得说，这有点在吹牛啦，怎么可能五饼二鱼吃到最后还有十六箩筐还是这么满的？有的人会以这种世俗眼光或者常态眼光认为，就是说啊，这个只是就是常理判断，怎么可能嘛啊、哦？然后这个天主显的这个神迹也是啊，就是是怎么讲，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啊、哦，并不是在真实生活里面不会。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它，就像于老师说的，是要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些啊、思考它的真谛、它的真意是什么啊、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片面的看这个文字的一个陈述，而是要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那么，如果你能领悟到的话，就像我们于老师一样，这样子。这么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把一切事情啊、哦、看得这么快，然后用宽恕的心啊、哦、然后来面对人生啊、哦、这才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圣经本身呢，在古时候它是为了要让老百姓能够很浅显的去了解它，所以它就故事型的有一种预言的方式啊。其实圣经本身就是生活。那我个人读完圣经以后就觉得说，这个圣经让我轮机下水，我真是感受很多。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于云于老师，跟我们之前参与过我们节目的一些特别来宾呢，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个信仰，和有同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呢属于熟读圣经，要从圣经里面呢去理解一些人生的道理啊，去增长自己的这个见识也好，或者是智慧也好啊，让我们的心灵呢可以更为成长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从今天开始呢，我也要好好的来重新的再来翻阅啊，来从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来让我自己能够更为成长。我觉得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来讲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这个坚定啊，而且做的也都非常的好。当然我有一些这个教会的朋友呢，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好像觉得说我应该还要再努力，所以的确我要再努力。是，那提到就是说在你的信仰当中，那么支持你啊、哦、给你这么多的这个帮助啊、哦、跟鼓励啊、哦、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大部分是你自己的努力啊、哦、这也是因着天主的信仰而成就出来的，对不对？
对，我想应该是因为从小啊读了很多的这个圣书啊，古圣先贤所说的话格言呢、啊、我们都背的真不少啊、所以常常听到什么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啊，然后这个有志者事竟成啊，这大都是所能想的格言啊。
是，
但是在我这个经历的这18年之间啊，我才真正的去体会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的那种真谛，我真正去体会到了。那像我现在就常常跟学生们讲一句话，我说智慧是来自经验啊，经验是来自愚蠢啊，所以我们总是过去都是很多的无知和不懂事啊，但是这个不懂事就造成你很就形成你很多的经验，那经验里面就是你的智慧。所以刚才我听到主持人讲到了一个信仰也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我真的是感受深刻，真的是。
是，这个心有戚戚焉。是，那么很多的这个 教友们啊，他们在信仰之余啊，也都会很积极的参与一些教会活动。那不晓得于老师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工作之余啊，也有这个余力，那么将你的这些信仰将你的这个信念也有传达出去吗？
我也参加一些社团啊，像我参加的是台湾医院的妇女保健协会联谊会啊。那因为我先生是医生啊，我们有参加台北县啊医师工会的那个太太们的这种联谊会，像这样。那么其实我是非常早期的，我是基督活力员啊。我是第三届的基督活力员了，所以我每一次看到我们的活力员，我们的 Decororis 啊，真的很兴奋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碰到是活力员，也是我们就是互相在 renew 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我通常就在教堂里面，就是望弥撒，或者是有时候神父有什么课程排出来，我就去参与。当然也是在。因为是很忙，真的生活是很忙的，但是我想也唯有天主才是我的力量。我常常认为除了天主我还有什么需求呢？我如果说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浩劫啊，就这样子说是浴火重生啊，我真的只能够说天主是我的一切。我如果没有天主就没有我今天了。
所以于老师呢，在跟我这个接触，我们要这个进行这个访谈之前呢，于老师就非常热心啊，然后也非常兴奋的说：“好啊，好啊，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得啊，我有很多很多这个经验啊，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是非常的热心啊，所以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上个礼拜的节目这两集来讲呢，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于老师呢，他也可以说是完全的释放自己啊，那么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生活的经验啊，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这个信仰。我想信仰其实在你生活当中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因为我想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认为我们人不要太骄傲啊，这个满则溢啊，所以我是认为我们要学习谦虚。因为你如果太骄傲，就算你把你自己发展的多伟大啊，就是你拥有了整个世界而丧失了你的信仰，我觉得那是就是空白的一场啊。所以我是认为因为天主的国是永远的，是永生的，我追寻的是那永远的国，永远的天国。所以在我这个人生道路上哦，我就是要好好的尽量依照天主的这种圣言哈，来做我所能做的，以我所能的这样子。那天主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这样说。
我非常谢谢于老师呢，在我们今天这个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你的这个信仰、你的生活，还有你的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感性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您这个坚定的这个信心啊，让您这个一路走来呢都能够这个平安呢。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节目当中之后啊，也能够给您一些不同的启示跟启发哦。我非常谢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赵丹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